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上一次讲十戒只讲了前三戒，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把后面的七戒给讲完呢？
是啊，这样你就不用说你跟朱弟兄一起做剩下的八戒。
对啊，其实这个我们可爱的猪八戒，单单猪八戒就可以谈一集的节目，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讲猪八戒。那我们就要堂堂进入这个第四戒了，因为我们前三戒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
对，那三个是这个人在神面前神算为最严重的三个罪啊。现在我们就进入第四戒，对吧？算是最长的一戒。
最长的一戒，
叫做当纪念、
很长，对，
安息日守为圣日。他先讲了这句话之后才解释什么叫做安息日，因为啊，自从有人类以来啊，这个东西还是历史上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呢。
对啊，有一天要休息，这个神实在是太照顾人了。而且这个人类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什么纪念日啊，也没有多少人死，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伟人，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靠放假都是要靠一些伟人过世啊，诞生啊，对不对？对啊，这伟人又还没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总不能天天做，所以这个神非常好，六日要劳碌，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后面就开始讲了，要休息，所以第七日要休息，要守安息日。这个神，这个简直不能算是戒嘛，这简直是就是加惠大家嘛，很好，
真是啊。你想想看，这个亚当在地上有没有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没有、啊、
他要找什么名目休息吗？难道是纪念他死去的太太吗？他太太还活着啊，对不对？
挪亚也没有啊，亚伯拉罕也没有啊，
是啊，
甚至连安息日这个词儿啊，对以色列人来说都仍然相当新鲜，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哪有做六天休息一天？什么时候他们听见这个消息的？就是在西奈山之前，当他们过了红海，在旷野里面，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的时候，那个照圣经看才是第一次以色列家知道有这样的规矩。在出埃及记16章、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把这个玛拿，这是第六天捡来的，对不对？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那第七天，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圣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但那时候只是讲说捡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粮食那件事情而已，没有说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把它当成一个诫命颁给以色列人，是到了这里才出现的。并且我们几乎可以说，在捡玛拿这件事情上啊，神起先叫他们第七天不出去捡，真是像小贝讲的一样，是放假用的，是个好事儿。因为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看，一方面从开头神就是拿这个东西来试验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说是要听话，其实给你加一点规矩啊，就显出来你们的境况，你们是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的。还有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这是好东西。这个安息日赐给人呢、是和天上的粮合在一起的一件事。百姓不用种田就有饭吃，不用做工就得工价，不用功德就得赏赐，不用我自己的牛羊就得赎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安息。安息日啊，和玛拿天上的粮食合在一起赐给百姓，从开头就是这样子。而且安息日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双倍的赐福。所以第六天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因为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才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圣经这些话的思路和顺序非常重要啊，他不是说你们第七天不许做工，不许出去，要不然我就不把食物给你们吃。不，安息日是神给人的赏赐，他已经给你了，他就不要你再去做工。绝不是说因为你守了安息日神才把好东西给你，或者因为你守了安息日神格外给你一些赏赐。百姓因为已经得到了，所以就不再做了，这个叫做守安息日。出埃及记接着说，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嗯，
还有呢，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请问这个你到底是谁呀？
就是看到这段的人啊，你这个就是所有的人嘛，你都是不是神造的吗？那你就算在这里面了嘛。
不是的，当传十诫的时候，神是借着这一切的话交给摩西，叫摩西吩咐给一些特别的人，叫做以色列人呢。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现在呢，你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哟，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规矩啊？十诫每一诫可以说都是不用多解释我们应当知道的，这一诫不一样啊。这一诫神要是不告诉我们因为所以的话，我们真是做梦也想不出来的一诫啊。这不是一个人本性或者良心里面原来所知道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神曾经把他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就是说当初创造天地怎么回事，神是在六天之内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因为神在第七日安息了，所以今天神要他的子民也在这个第七日啊守为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有两方面讲，一方面就是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便安息守为圣日，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第四诫。其实你单说第四诫是守安息日不准确的，不单第七日要休息，前六天要劳碌做工了，都在这条诫里头。那你今天要说，哎，神这个诫是不是给历史上其他所有的人的？哎，从来没有这样的根据，说这个规矩曾经是给了以色列人以外任何一族的人，没有这样的规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嘛，就和受割礼一样，那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家的约，一定先要把这个历史搞清楚。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家需要守这个日子，并且是神已经在前面说了，我已经拯救你们，把你们背出来，如鹰归我，在万民中使你们成为属我的子民，然后我才吩咐以色列家守这个日子，不是因为守这个日子才成为以色列人。后来摩西也明明的讲了，这个诫命是另外神加给他们，降临要试验他们，叫他们时常敬畏神，所以才有的规矩。别族的人更不用讲了，他们更不能因为守安息日而在神面前从局外人变成约内人。不，这是旧约的时候，到了新约时代，神有没有在吩咐任何一个人要守这个日子？
那
更是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在休假，这休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定需要搞清楚，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第四诫啊，第一大重要事情就是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直到今天影响很深很深的一个问题。
那你这个好像就冲着某一些教派来的，对不对？有一些这个基督徒他们是，他们说我们是礼拜六在 我们礼拜六是安息的、啊、对不对、他们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不一样啊，你们是礼拜天做主日崇拜，我们不是啊。
小贝这样说其实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讲，真的曾经还有相当相当多的基督徒他们守这个安息日，可是他们守安息日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个宗派是两回事情的、并不是守安息日的就是安息日会的人。更严重的，你必须要知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导也绝不是仅仅守安息日而已啊，这是今天在大部分的可以说在基督徒的脑子里都搞不清楚的一件事情。
对，
好了，实际上这个七天呢、照新约的算法呢，礼拜天是头一天，星期一是第二天。
对啊，
中文翻成中文尤其是让人混淆，因为既然说是星期一，怎么是第二天呢？
对、
那星期二成了第三天了嘛、对啊，
你看我发现就全世界大概就老中啊，用一二三四五六把这个一个礼拜的这六天用数字去弄，其他都不是用数字啊。
对，如果照这样算的话，第七日就成了星期六了，所以安息日跟主日是两回事情。那七日的头一日主复活了，后来基督徒呢逐渐逐渐呢就越来越成了一个规矩，在主日的时候拿来聚会，因为你基督徒聚会总要有个时间啊，天天聚会有的地方不可能。那如果不是天天聚会，多久聚会一次呢？犹太人的规矩，每逢安息日，那至少就是七天里面有一天了，第七天他们是到会堂里面去的、那犹太人的安息日还不止啊，每隔六天这样一个安息日，还有很多很多别的规矩啊。那基督徒呢，在主复活的日子是七日的头一日，主不是在星期六复活，而且从前犹太人的律法的算法是从太阳下山算到太阳下山，是不是、对基督徒来讲呢，主既然在七日头一日的清早复活了啊，我们逐渐逐渐呢也就比较习惯了七天的头一天主日来聚会，这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方便。因为你看新约的基督徒那时候讲得很清楚啊，他们是忍受各样的磨练，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他们不可能是说我们大家约好了礼拜天早上来见面，是不是公开聚会，没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能够让你们安全的聚会，就算是很福气的啦。所以七日的头一日主日一个公开的聚会，那这是直到了基督的信仰成了一个合法的所谓的宗教，在罗马帝国被允许之后才变成了规矩。那罗马人为什么选这一天，为什么把那一天叫 Sunday， 也许跟他们一些奇奇怪怪别的风俗有关系，但是那不妨事啊，基督徒是不会停止聚会的。我们在这天聚会，世界上的王，世界上的人要把他叫什么名字完全不影响我们的，我也不会因为你把它叫成太阳日 Sunday 哈，我就不用这天做聚会了。不，我们现在啊，照阳历算，一年有365天，对照上帝六日的创造，哪一天算第一天，哪一天算第二天，请问你搞得清楚吗？搞不清楚啊。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出埃及那一天从逾越节起算的，在那以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没有自己的立法，他们也是用世界上的立法，难道他就不能够朝见神吗？没问题的。今天我们基督徒聚会是一样的，安息日之后的头一天我们叫做主日，那是我们大家习惯聚会的日子，虽然是主复活的日子，但是也没什么更多的讲究，换一天也行。但是七天的头一天你星期天早上来聚会，不是个功德也不是个规定，这个应当不难了解。问题是我们基督徒一信主之后呢，那我们当然不是把神的诫命都废掉了，只是说这个诫命里面，咱们这个安息日还要不要守呢？如果七日头一日早上聚会，那七日的第七日啊，那个安息日咱们是不是还要照旧约的律法说什么工都不可做？那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很多的基督徒他觉得安全起见呢，最好还是守这条律法。
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因为既然说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但是要成全律法。
对，反正十诫里面其他九诫我都遵守，连这一条就连着一起遵守嘛，比较稳。
就是了。那你说主耶稣来是成全所有的诫命，难道这条他不成全吗？只是说他既然成全了之后，你是不是还需要遵守安息日呢？
十诫里面这么多条，对不对？那你这个，你说这一条要是不遵守的话，那是不是其他条也可以不遵守嘛？对不对？
就是啊，就是这个，这问题就在这里了。这样好了，我们先找一个比较简单的诫命啊，虽然还没讲到，不可杀人啊。今天对我们来说，这条诫命怎么遵守呢？如果你的遵守仍然是只留在不可杀人这四个字的话，那基督为你白钉十字架了。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你得明白啊，主耶稣怎么样成全了这条诫命？主耶稣怎么成全，我们怎么遵守呢？这个得讲得清楚才行。
怎么成全呢？
怎么成全了不可杀人？
你这么一问，那问到我，这是不可杀人，这不是 common sense 吗？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说不可杀人的嘛。
主耶稣来特别特别讲，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不单是不可杀人你必须遵守，而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怎么样把不可杀人这句话成全了，针对了他这个成全之后你才有所遵守，你那个遵守也才是真遵守啊，要不然你不就回到旧约去了吗？那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的，一定要回到主耶稣自己的教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讲得很清楚嘛，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对不对？这个是讲到什么十诫？
对，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说主耶稣的这个成全就是说呢，你连动这个念头都不行。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不可杀人本身就是个在神面前可以得分的事情，不，你只要心里面口里面啊，对弟兄动了怒了，或者骂弟兄的咒诅他的，难免地狱的火，难免审判的。意思很简单，没有一个人你就算遵从了不可杀人能够在神面前得分，反而因为诫命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可杀人，这句话要定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因为你凡是骂弟兄的咒诅弟兄对弟兄动怒的都与不可杀人同类。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主耶稣来这个等级又往上提一层呢、
啊、是啊，
对不对？
那只是说他成全了，他怎么个成全法呢？讲到这里还不是说他怎么成全的，他只是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要求，让我们更看见说这十诫里边这些禁止啊，你怎么守都没有用处的，守是不能加分的。所谓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你试着去守就已经落在审判底下了，因为你照着主耶稣这样的标准你不可能守得全呢、甚至只要是旧约的标准你都不可能守全呢，没有一个人能守全律法。耶稣来就是为了我们没办法守全这些律法，所以帮我们把罪债都给偿还了，在他偿还的同时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那你一定要问他成全这条诫命怎么成全的，那其实真正的答案在他这个很出名的结论，在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才做得到的啊，其他人怎么做得到呢？
所谓成全是这样子，你从前做不到，今天你倚靠他，他有力量让你能够做到。历史上做到的基督徒太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在说怎么样在守这个十诫。你真要在新约里面守十诫有它的规矩的，你要遵守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话呢，你要试着去爱你的仇敌，是反过来的。主耶稣不是说吗，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那如果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变成彼此相爱来遵守的话呢， 现在问题就来了，请问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条诫命，今天我们应当变成什么样子来遵守？难道就是在日历上数六天，到了第七天不做工，就是这样子吗？难道就是不杀人而已吗？
哦，这个叫做成全啊。哦，
对，我们是不是不遵守十诫？绝对不是。但是既然主耶稣把这些诫命法则都给成全了，我们就有新的遵守方法。
怎么去守它？
嗯，
那就绝对不是说什么礼拜六一到你也照样什么事都不干了，一定有比这个更高一层的意思嘛。
是啊，那个更高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知道，但是我不讲。
哎呦，你不讲我们怎么办呢？
他成全的方法就是把这一天换成另外一天嘛，所以从礼拜六就换到礼拜天，这就是他成全他。
哎，这个是天主教廷的一个很幼稚的一个说法。
我这样随便一讲就讲出天主教廷的讲法，哎呦，
你可以做教皇，对。
哎呦，哎，不错嘛，嗯，哦，所以他不是这样成全法，
不是他复活了把礼拜天变成礼拜六。
那我知道，我知道那。神赐福给这一天，然后又把它定为一个圣日，这个安息日一定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所谓的日子，
嗯，
一定还有别的一个意思。
哎，被他成全了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地上的日子节期，叫你在这边靠着肉身来谨守，这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这件事情你必须看准了。那今天讲了半天还没讲到主题，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先把大纲提出来。还是一样，怎么守这个安息日这个诫命啊？主耶稣是有吩咐的，他很出名的一句话，大家都会背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干什么？得安息。哎，请你注意啊，得安息与守安息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有一个是被主耶稣所成全的，有一个是留在那个一无所成定罪的律法里边的。你今天要守那个律法，你要照主耶稣所成全的这个法子来守。他这个法子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守安息日呢？到我这里来，叫做守安息日。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得是第一个动词。严格的说，他不给你守个空屋子干什么呢？你既然已经得到了主的安息，那你就保守在主里，那个叫做守安息日，不是七天里面找一天保守在主里面，而是不断的保守在主里边。这是主耶稣成全的律法，主耶稣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成为美丽。还有呢，他接下去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要守安息日吗？首先你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安息，因为他就是那个安息日所预表的神要赐给我们的安息，他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的粮。神必因我们手中的操作与劳苦来给我们安息，那个安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安息你还没拿到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每逢第七天就停下一切的操作劳苦，来仰望，来等候，来纪念这个安息。今天主耶稣就是这个安息啊，他把这个安息给我们，我们就做什么呢？我们就守在这个安息里面，并且享受这个安息。这是第二个动词，对不对？你这么喜欢守安息日吗？得安息，享安息。怎么想安息？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主耶稣的轭，主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在安息日做事的主，还是不做事的主呢？他最喜欢在安息日做什么？做别人认为他不可做的事情。他在安息日治病、赶鬼、怜悯人、拯救迷羊，甚至他在安息日为我们受难，为我们进入死亡，并且从这个安息日里面出来复活了。他告诉我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让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希伯来书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竭力进入那安息和守安息日又是百分之百针锋相对的话，你每个礼拜就守在那儿啊，绝对不叫做竭力进入那安息。这里所说的安息至少两个意思，一个是天上永久的安息，就是我们真真正正到了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与他永远在一起。还有一个呢，是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样式，因为基督就是安息，借着得安息、享安息，得以长成基督的身量，就叫做进入那安息。所以三个动词，一个是得，一个是享，一个是进入。新约的子民怎么遵守十诫的第四诫？不再是靠着肉身去守一个日子，而是得安息、享安息，竭力进入那安息。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部分真是在讲到了，这是一些属灵的事情啊，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不再随从各样人的教训飘来飘去。至于守安息日与这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只有留到下回再谈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